请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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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翻到480页第三行，阿难是善男子，成佛子矣，具足无量如来妙德，十方随顺，名欢喜恨。从下面就是讲要十恨，前面讲过十住、十恨、十回向，这30位呢叫做三贤位。那么后面呢十地菩萨，十个阶梯的就是菩萨所修正的法。那么我们怎么分呢？我们分为什么分成十住、十恨、十回向、十地，怎么分呢？这个是看你住在哪一个法上面来分。那么你如果在十住上面初住，你以初住的法相应，那么就在初住上；那么你以八住的法或十住的法相应，就在八住、十住上，看你与哪个法相应。也就是我们世间上来说，你与赌博相应，那么你就是赌博的人；那么你与守戒相应，你就是守戒的人。那么这50位真菩提路上也是，你与哪个法，你行哪一个法，与哪一个法你做的那个法了，那么你就是在哪一个位上面，不是别人给你哪一个位，只有佛知道你到了哪个位，你自己不会知道。阿难是善男子，成佛子矣。成佛子矣就是前面的十住都完成了，十住的法都做到了，那么就真正的成为佛子了，佛的弟子。我们现在都说佛弟子，所以有人不明了佛所说的法，那么他就会问，认为佛弟子，佛的弟子，我就说了，佛的弟子层次是很多种的，有的佛弟子都没有皈依的，也叫佛弟子，但他常常跑庙的，他也叫做他是佛弟子。那么有的佛弟子呢，他皈依了，他也没守戒的，他只是皈依，他好玩，他去皈了依，大家穿那个海清他觉得很好看，他去皈依。有些佛弟子受戒他不执戒，就是受了戒他去受戒了，我受了三个戒，受了两个戒，但是他也不执戒的，他也叫佛弟子。因为他看那个曼衣很好看啊，这个所以他喜欢那个曼衣，所以他就去守戒，但是他不执戒。所以佛弟子的这个层次是差得很远。那么你守戒也好，你不守戒也好，是你自己的事，跟别人没有关系。你不守戒，那么不会有人处罚你，但是是你自己的五蕴，他帮你记下来了，他给你记得清清楚楚的，都他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自己会忘，但是五蕴他不会忘。为什么五蕴不会忘呢？因为五蕴他本来的面目，他不是五蕴，他本来的面目他是如来藏，他是慧。但是呢，你不在正法上面，没有正知正见，它就转成五蕴了。所以五蕴给你记录得很好，你的一丝一毫、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给你记得很清楚。那么只要不是正的，它都给你记得很清楚。那么如来藏呢，它总为一个，它是慧，它全是正的，它是善，它是舍，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既然佛是总持，佛为什么叫总持呢？总一切法，也就是说佛所有的事情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妄施法。佛为什么无妄施法？为什么我们会妄施？我们会妄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不正的部分，所以才会妄施。那么 我们因为在五蕴里面混了很久了，所以人我的是非恩怨是不会忘记的，邪门的事情是不会忘记的，凡是正的事情，读书会忘记，写字会忘记，那么背书会忘记，听经闻法会忘记，这些正的事情我们是会忘记，但是呢其他乱七八糟的五花八门的其他的那些邪的事情我们都不会忘记，所以我们才生死，所以我们才会轮回，所以我们才生生世世的生死轮转不停。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的善法，比如说三十七道品，大家只知道一个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内容是什么？好，比较好一点的就说了啊，十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圣道啊，好一点的他会背出来。那么你说四念处是什么？哎，好一点的他会背出来，但是呢，做到了没有啊？没有做到。什么叫四念住呢？身受心法。什么叫身受心法？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哎，好一点他会背出来，但是呢，他有没有观身不净呢？他有没有观受是苦啊？他有没有观心无常？有没有观法无我？没有，没有，他还没有观。那么什么叫做是如意足？什么叫做是正勤啊？是正勤，哎，你们各位，你记得什么叫是正勤吗？
没有善发善，
啊，
恶的话要断恶，然后
说不完整。以身善者令增长，未身善者啊令生善，以身恶者那么要把它断灭，那么没身恶者让不生，所以都弄不清楚的。所以你说什么叫佛弟子呢？佛弟子就是所有佛所教的法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放在心上而去做。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前面的十住菩萨，十住的菩萨你看是什么呢？法王子住了。你十住做不好的话登不了地啊，因为登地十地菩萨也有啊，法王子啊，他也有灌顶呢，啊，你这些前面都没有做好，你怎么可能登地啊？所以说十住三贤位是基本，是根本，你必须要做到的。那么无妄施法就是佛所说的四禅八地呢，那么三界九地啊，哪三界哪九地？那么四禅八定，四禅八定色界的四禅有多少天？十八天，哪十八天呢？十八天每一天的法是什么？要做什么法呀？做的什么事？每一天都是理，天就叫做理，他要做什么事？那么无色界，无色界做些什么事？无色界为什么又说是凡夫跟外道的天呢？那么为什么三果罗汉住在五不还呢？哪五不还天呢？五不还天是五种法呀，但是大家明白吗？不明白就听了，这也叫做不明白，也叫佛弟子。所以你真正的佛弟子是什么？法王子住，你看到吗？法王子住形成出胎视为佛子，就是说有佛的形象了。我们上堂课讲了，已经有佛的形象，佛讲的话他至少都记住了，他就现在要去行，所以你才能够灌顶的，到十住才能灌顶呢。所以这是三贤位的。那么现在是十横这三也是三贤位的，那么成佛子矣，就是前面的十住都做到了。所以佛说十住菩萨见佛性一点点，只见到了佛性一点点，他不见不清楚。你看，而且十住也不退了，又是正心住，已经不退了，那么他不会说受到这个不正的法的影响，他会跟着别人走了，他不会的。他知道什么是正法，他在住在佛家，他不会离开佛家了。所以叫做成佛子矣，前面十住的法都做了，具足无量。具足无量呢，怎么呢？就是一分一分的来证佛的功德。佛的功德，我们是说佛的功德，是佛的功德。我们什么叫做功德？功德就是佛所行的一切善，那么所行的一切善就叫做舍。你所行的一切善，你就有善的力量，你有力量，所以你才能够舍给众生。否则你没有能力，你什么舍？就我常说，你不会游泳，你跑去救人干什么？你还增加一家麻烦呢。所以救人要有救人的能力。那么你现在开始具足无量，无量什么？一分一分的有佛的功德，也就一分一分的你已经有了一点 能力可以帮助别人呢、啊？如来妙德，看到如来的妙德，如来的妙德是圆满究竟，但是呢，初横的菩萨他还没有啊，他只是体会一点，体会一点。那我们现在是知道了，没有做到，没有办法体会到，因为心很粗，心很粗，就是说没有看到自己的心，没有看到自己的错。你要先，我们说禅观、禅定都是从自己身上下手。你先见到自己的心在妄动，有没有在妄动，动在哪一个方向？所以你见到了自己心在妄动，你把它转过来，让它不要妄动，叫做一点一点的转，你才能够达到如来妙德。如来妙德是究竟的，十方随顺，随顺什么呢？顺势顺理，顺智顺他，势跟理，理是佛理，事就是我们每天所行的食衣住行啊，一切的工作啊，都叫做事。但是事要依着理，但是我们现在世间人呢所说的这个事是世间事，世间人所定的世间事，世间人所定的世间理，所以有些就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佛教徒呢，你要依佛所说的理。佛所说的理，那么在世上每一件事上看合不合佛所说的理。所以华严经才上面十玄门呢，事事无碍，事理无碍，事跟理是一致的。所以顺事顺理，顺自己什么呢？顺自己的愿，自己发愿成佛。成佛干什么呢？把自己所证到的一切功德通通舍给众生，这就是愿，而不是说我证到的功德我自己用，你用不到的。比如说你学了一个什么技术，你去上班啊，赚一点钱，就是为了你上班赚一点钱。但是你上班为什么赚钱？因为你把你的技术要给公司嘛，所以公司因为你的技术，他给你回这个报酬啊。所以你给公司，那么公司再把这个研发出来的技术再卖出去啊，公司赚钱。所以你所证得的一切功德是舍给众生，有众生，因为太多的众生都是在生死里面，他不清楚要去哪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死，所以说要随顺，顺自顺他，他就是众生。为什么我们要顺众生呢？因为众生他的根基不同，每一个众生他的程度不同，那么你要顺着他的根基来跟他讲。你不顺着他的根基的话，跟各位说，你不顺着大根基，你跟他作对啊，你跟他作对，他不饶你的，他做鬼都不饶你啊，他来生也不饶你啊。你认为你是好意，他不会饶你的，即使是他错，他的魂不会饶你。来生相遇的时候，他依然给你作对。所以说我不是一再给你们讲，须菩提他去讨饭的时候啊，他都要看看对方愿不愿意给，甘心不甘心情愿来供养出家众，不甘心的话，他有神通，他知道他不甘心，他就不要，他就走了。为什么呢？人家不甘心，他心里面就生你的气，他生你的气，他放在八识上面，即使你不计较，他来生也找你麻烦，就是说他不会饶过你，那你何苦呢？所以说你要顺众生的意，让他在高兴当中接受佛法，让他在欢欢喜喜里面能够顺从佛法。所以他不能够顺从佛法是你的错，不是他的错，他没有错，因为他本来就不会嘛，他本来就不知道，他在世间上行，他出生开始他就是行的世间法，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佛法，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一真法界，他不明白，所以他认为他行的就是没有错。那么你现在一下说他错，他不会接受的，所以你要顺着他的意，然后慢慢一点一点教，你也不能心急，因为这么无量劫来他就是这个样子，你急什么呢？你急不来的。所以你们要千万注意，就是说你今天惹恼了一个人，你就小心，你终要受报的，即使你是好意，但是呢你也是要这个，他不会饶你的， 你即使说我不在乎，你不在乎，他在不在乎？他在乎，他没放在心上，他放心上了。你不在乎，所以你无所谓。所以到时候呢，来生你想做什么事情呢，他让你做不成。所以我们学佛就要特别注意，因为你已经读到这里了嘛，所以十方随顺，你看到十方吗？十方就是圆满的，不但这里是方，方就是说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还有四我在上下，所有十方的，十方什么？十方的众生啊，你随顺十方的众生叫做欢喜恨。上随佛意是你自己的，上顺佛意是我们自己，下顺众生，所以叫欢喜。什么欢喜恨呢？自他欢喜嘛，那你就没有冤家了，你没有找来冤家啊。那么没有找人找来冤家，你来生要成立道场，人家来护持你，人家不会扯你的后腿。你如果找来了冤家，你就是来生你说我要盖一个庙，我要做一个道场，即使你是对的，他饶你吗？他让你这个道场解散，让你盖不成。所以说欢喜恨，欢喜恨上随佛意，下顺众生的意，顺意什么？他的根基。那么下，那么我们在这里讲了，顺便就再仔细再讲，再仔细讲就是《华严经》第三册。因为你说怎么做呢？我刚刚说了大概怎么做，现在你看看《华严经》上这个菩萨怎么说的。那么这个出横，这在《华严经》第三册261页。那么十横品，十横品里面呢是功德林菩萨所说的十横。那么功德林菩萨呢，我们看259页，功德林菩萨说他能够讲十横，259页倒数第三行，功德林菩萨说，第三册上面有没有？没有，你们就听着，就听。你们就用听的，我慢慢讲。因为功德林菩萨他说十横品，十横品呢，那么功德林菩萨就是成佛的威力，佛的加持，说诸佛各伸右手摸功德林菩萨顶，所以功德林菩萨即从定起，从定中，所以修行也是在定中，告诸菩萨言说有十横。所以不管是凡夫也好，二乘也好，菩萨也好，他要说法都是受到佛的加持，没有佛的加持你是没有办法说法的。那功德林菩萨他怎么说呢？就是261页，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欢喜恨，欢喜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出恨，欢喜恨你听着哈，此菩萨为大施主，凡所有物悉能会施，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布施给众生，给你要你都可以给他。那么施有包括东西，有包括法，你要能够把佛法能够布施来教给他，你自己要先懂啊，你自己不懂你说错了，说错了那么一盲引众盲，都能走错了。所以这里说菩萨是大施主，他东西给人家的时候他心里是平等的，没有悔吝，没有后悔，没有吝啬，没有说后悔了，你看吧，这东西都是我给你的，这都是我教你的，我当初不教你就好了，我当初不给你带来就好了，不把你带来美国就好了，你就回去好了，你现在回去，当初我不要给你带来美国就可以了。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会后悔，会吝啬。所以说无有悔吝，你做了就是做了，你这个好事你也不要认为是好事，你做了就是做了，没有悔吝，不忘果报，你也不要人家回报。我们常常是需要人家回报的，我们嘴巴上不让回报，我们心灵上都需要人家给你讲好话，对你好一点，这都叫回报，这都叫果报。不求名称， 不求名声，人家骂我也好，人家说我也好，我不求名称，不贪利养，但为救护一切众生，摄受一切众生，饶益一切众生，就是都是为别人好，自己一点都不要。第二个呢，为学习诸佛本所修行，为了要学习诸佛，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要学诸佛在因地上面他怎么做的，诸佛就是这么做的，诸佛还没有成佛之前在因地就是这样子。第三个呢，意念诸佛本所修行，那么时时刻刻牢记意念诸佛在因地上是这样做的，爱乐诸佛本所修行，所以你也要很欢喜的这样去做，亲近诸佛本所修行，亲近你自己的佛啊，你这一尊佛啊，你自己的一根你亲近啊，增长诸佛本所修行，说增长你的一根的善根呢。那么别人，我常说你做善事是不容易的，没有机会做善事，来了一个要你做善事机会，你就要把握住啊。常常很多人呢，善事来他不知道是善事，他都不做的，而且善事来的不容易哦，有的时候是善事不是让你高兴的哦，是让你生气的，你要去做啊善事，住持诸佛本所修行，所以你要住，你要持，就是舍，显现诸佛本所修行，显现就是说你要去在事上面去做，演说诸佛本所修行，令诸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呢，菩萨摩诃萨修欢喜恨的时候，是让一切众生欢喜爱乐，随诸方土有贫乏处，什么地方有贫乏的，有财贫乏的，有物贫乏的，有法贫乏的，以愿力，这是菩萨是要有愿的，往生于彼。你看菩萨不是说是生在西方极乐国土，生在那里享受的，菩萨都是以愿力，哪里是贫穷的，哪里是最落后的，菩萨是以愿力要去生到那边，菩萨生到那边呢是豪贵大富，财宝无尽。那么菩萨是有愿力，因为菩萨他已经有他所修正的功德，所以他生在那边呢，他都是他自己本身是贵，就是尊贵的，他是大富，他财宝无尽。那么是不但是指的世间财，那么他世间财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他所布施，生生世世布施，所以菩萨他才能够有贵有富。而且菩萨还有法，假使于念念中有无量无数众生一指一菩萨所白言，假如说有很多的众生到菩萨那里去说，我们很穷啊，我等贫乏米所知淡，我们很穷很穷啊，那么没有东西吃，积累困苦，又饿又瘦，没办法过，命将不全，快死了。那么你可以不可以吃我肉生肉啊？你可以，你吃我生肉，就是说，不真的是不是真的是说你把你身上割一块肉给我吃啊？就是说你能够从你身上，因为有的人是小气的一毛不拔，你叫他拿一毛钱出来，就好像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一样啊。啊，你们应该有见过那小气不拔的，那就等于是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小气的不得了。所以假如有人说你可以不给我生肉，就是说你能让我吃饱吗，让我能够令我得食以活其命，我可以活下去。尔时菩萨即便施之，令其欢喜，心得满足，菩萨就给他，菩萨今天就是剩下这一碗稀饭他也给他，好，你们拿去吃吧。假如无量百千众生都来要求菩萨与彼，没有退却，说哎呦我就没一碗稀饭，我怎么能够给你这么怎么这么多人来啊，哎呦你们不要来了，我没有东西了啊，我都没有东西了，菩萨与彼没有退却，没有退失佛法，没有害怕，但增长慈悲心，慈悲心增长，你可以想办法嘛，你菩萨你可以有办法的嘛，那众生他没有办法，为什么菩萨有办法呢？因为菩萨你是愿力到这里来，你知道这个你自己有法，那么你本来也有财，那么你当然你也认你这个你所说法，那么国王听你的法吗？国王不要你的钱呢，但是国王所需要是要你的法呀，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菩萨知道去哪里找钱啊，去哪里找东西啊，他知道嘛。所以呢，众生这么多的众生来讨这个讨饭啊，或是讨财啊，或讨法，菩萨见之腹背欢喜，没有说讨厌死，我就这么一碗稀饭，你们还来跟我讨一碗稀饭，他没有的。那么菩萨就这么想，我得善利真是太好了，此等众生是我福田，是我善友，这就不求不请而来叫我入佛法中，这些众生是我的福田，他让我做有机会做善事，他是我的善知识，我没有去求他，我没请他，他就来哦，叫我入佛法哦，我没去求他，我没请他，他就来了，他给我这个机会啊，因为我这样做，我才真正的入了佛法，佛所教的法，我真正才有机会做，是他不来，我也没有机会行善，我今应当如是修学，不为一切众生之心，我应该要认真的修学佛法，不违背众生的心，他要什么我给他。那么呢，这个菩萨他又发愿呢、啊，愿我以作现作当作所有善根，令我未来于一切世界一切众生中受广大身，以是身肉充足一切饥苦众生。就是说菩萨这时候看了这么多众生来，他就发愿，愿我啊当下所做的一切通通善根都给众生，那么希望我将来啊在所有的世界，我就是愿力生在众生中，那么我啊要有一个广大的身。什么叫广大身？因为我有广大身，我就可以来让所有众生吃饱啊。那么这广大身就是三七道品，三七道品具足，就我刚刚说的，你三十七道品通通都做了，那么你就可以有广大身。广大身你不要看的是个物质的广大身，因为菩萨就有办法了嘛，他有办法让所有众生都能够离苦，乃至若有一小众生未得饱足，甚至连一小错的一点一个众生没吃饱，愿不舍命，所割生肉亦无有尽，愿不舍命，我所有的，你喝我的血，你吃我的都可以，我有什么一件衣服也好，什么样的好，我都给你，以此善根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大涅槃，愿助众生使我肉者亦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平等智具足佛法，广作佛事，若一众生心不满足，我终不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到吗？只要有一个众生他没有满足，没有满他的愿，我都不成佛，都要满他的愿，这是十住，这个是十恨菩萨的欢喜恨啊，就有这么大的愿啊，让每一个众生都是欢欢喜喜的，让他们没有缺，财不缺，法不缺，那你菩萨你就要有这个能力啊，你没有能力，你自己都饿得半死，你还要叫别人来帮你忙，那你怎么帮人家忙？所以菩萨是生生世世的在修正自己，修正自己，那么有充足的资粮。菩萨如是利益众生，那么他这样子的来帮助所有众生，无我想，他没有说你看是我做的呢，要不是我们你们早饿死了，菩萨没有我想，他没有我做功德，他没这个想法，也没有众生想说你看你们就是造业，说你们今天才这么样穷，他也不会这样子，他不会这么想，他也不会有想命想种种想补切罗想人想摩那婆想坐者想受者想，但观法界众生界，无边际法，空法，无所有法，无相法，无体法，无处法，无依法，无作法。所以呢，他观法，法是空的，你这样做是应该的。所以菩萨做的这些事情通通没有放在心上，不见果报，也不求果报。那么菩萨所看到的就是说，感恩佛的教导，感恩佛教导，所以菩萨今天才能够这样去做。那么呢，也慈悯众生，因为众生不明白，有些众生没有听到佛法，所以他就造业，造业呢五蕴就重， 都在五蕴里面，那么愚痴没有智慧，所以生死轮回不停的。所以菩萨就坚决的说，更加加强他的毅力，我当尽学诸佛所学，诸佛所学的，诸佛在因地上所学的一切的，我通通都要学，没有说我选这个我不做那个。你要知道三藏十二部是佛全部都做了，通通都做圆满了，所以才能够成为总持。所以就发愿，我今尽学诸佛所学，佛所学的什么我通通都要学，正一切智，正佛智，知一切法，那么说没有什么哪一件事情不懂，通通懂。唯诸众生说三世平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本来就是平等的，我们现在不平等，我们过去不知道，现在没把握，未来也不知道，但三世是平等的。如果你是这样子去布施的话，三世是一样的嘛，因为你心中没有执着嘛，你心中没有执着，没有功高，没有功高，那当然就没有这个恶报啊，恶的果报。你有功高，你看只要一有功高我慢的情形，甚至本来是很会讲经的，那么功高我慢了之后就变成什么呢？口疾，不但口疾，而且少把两个字也说不猛，说不说一个少一个把两个字都说不清了。那么你叫他讲歪理的时候啊，他滔滔不绝，你叫他讲正理的时候他说不出来，这都是颠倒啊。所以说看到所有其他的人生老病死，那么更让菩萨发愿，佛所学的一切他都要学，那么随顺极尽不坏法性，随顺极尽就让生死轮回通通都把它停止下来，不再生死轮回，能够看看透了生死轮回，令其永得安隐快乐，斯名菩萨摩诃萨第一欢喜恨。这叫做出恨的欢喜恨，就是所做的一切是三轮体空，我们常说的三轮，你所做出去的法或者你所布施出去的东西，那么以及你自己的心，还有你所对众生这三方面，你都不要执着，这是该你做的。你给孩子就如同你对你的孩子一样，你不要说小孩啊，我给你算算账啊，从你出生开始，你有没有做个日记本啊，说你从出生开始花了我多少钱，你上小学学费多少钱，你每天吃饭吃了我多少钱，你有没有一个父母这样记录的？没有嘛，是不是？你的一切不都是给孩子吗？你们有没有妈妈给你们记录说从小给你养到大，你已经花了我几百万了，等你赚钱要还给我啊，有吗？没有一个母亲，也没有一个父亲这样子。可是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是这样，可是我们对别人就不一样，就开始记了。为什么我们是会对别人会记呢？别人就要还给我，那么为什么你自己孩子可以不还呢？那么佛就是告诉我们嘛，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你对所有人都要一样嘛。你既然对你孩子这样子，你对所有人也都是这样子嘛，那么为什么对于别人就不是呢？借了人家钱还要放高利贷，哎，啊，这个包高利30%，还要放高利贷，不还钱还去揍人家，哎，这个就有分别了。那你孩子你都没跟他要，本钱也没要，那就利息也不要的。所以是第一个是欢喜恨。那我们现在去看第二恨，你看经文上，善能利益一切众生，名饶益恨。啊，虽然这几句其实里面的内容很多，善能利益，什么利益呢？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三轮体空，布施三轮体空，善就是说你要知道怎么做善，你自己要有智慧，你要知道怎么做，你不是强迫的，人家不要你偏要给人家，人家要的你不给，你有没有搞错啊？那么人家不要的就不要了，你就不必强迫给人家，那么需要人你给他，所以你这个给错人了嘛。所以善，你看哪些人是需要，你给他能利益一切众生，所有的众生你都能够，不管是法不管是财 叫做饶益，饶益谁啊？饶益众生嘛。不管是冤家也好，不管是你喜欢的也好，就叫饶益恨。那么我们再看看《华严经》上所说的饶益恨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听：此菩萨护持境界，你自己是直戒的哦，直戒严谨的。于色声香味触心无所着，那么在五尘上面，你没有去执着说我一定要吃什么，我要看什么，那么你心里面对五尘的欲望把它降到很低，刚开始你没办法完全没有，你要降到很低，没有说这个想吃什么东西还要找个理由，大蒜是好的，对不对？可以是强身的，可以治感冒的，因为你爱吃嘛。那么所以呢就找一个理由来认为是对的，所以就吃大蒜。那么佛说不吃就不吃的嘛，佛一定是有原因的嘛，那么这世人讲的是世人讲的嘛。所以在色声香味触心无所着，没有执着，因为众生如是宣说，而且也跟众生这样说，不求威势，不求种族，不求富饶，不求色相，不求王位，如是一切皆无所着。你跟众生你也这样说，不求威势，为什么？你不怕他的势力，你也不怕他说哦，他听了不高兴，但是你跟他讲你做不做是你的事哈，我只是告诉你啊，佛是这么说的，你做与不做你不要怨在我身上啊，但是呢你做也好你不做也好，你都是你自己做主，那么你不做呢，你有你不做你自己的果报，你做呢你自己的善报，你自己做决定，没有人强迫你的。所以不求威势，不求种族，没有说我跟我的好朋友我就告诉你，你不是我好朋友我不告诉你，让你去造业。不求富饶，没有说我告诉你之后说哎，你要对我好一点，要不是我告诉你的话，要不然你今天怎么会直接这么严谨呢？不求富饶，不求色相，不求王位，如是一切皆无所作。所以你所懂得你教给人家，你没有任何的目的，但坚持境界，而你自己是坚持境界，任何情形下你不犯戒，做如是念已，我持境界必当舍离一切缠缚。那么说我自己是直戒的，那么直戒呢为的就是要离开一切的缠缚。什么叫缠缚呢？心里面被外尘绑着了就叫做缠缚。我们现在学佛就是心法，佛法就是心法色法，那么心法要把色法要把它除掉，所有的外尘都是色，人相也是色，我相是色，受者相是色，所有的外尘的一切相都是色，我们要把这个色把它除掉，就在你心中就没有分别。你看我们啊，每次一谈话的时候，你自己想想看，你谈话的时候如果谈一件事，这件事就一定有一个相，一个人相。你看你自己想想看，你们在聊天的时候就一定谈某一件事，这件事就一定是某一个人做了这件事，所以他有这件事就有这个法，就一定有这个相，是不是？那或者是你谈这个人干什么呢？一定他有做了某些事，所以一定不离这些的。除了人不空法不空，你还能谈什么啊？你还能谈什么？如果你人空法空的话，你就不必说了，你用不着再说是非了。所以我们所说的都是是非，是非就是因为有一个外层的相在那边，那么外层的相，这个人他做了这个事，所以你又把这个人的事说出来，因为他所做的事跟你的不合。你们想想看，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造业的？不然怎么造业啊？结果你把人家五蕴都拿来了，你又给他搬是非，所以很多人造谣啊，有人是当面造你的谣，有人在背后造你的谣。我常常说，你能够在背后造人家谣，你到前面来问我嘛，你到前面来问我说，哎，你人家这样说是不是？我就告诉你了，不是最正确的吗？为什么你听了别人，你不敢到我前面来讲啊？真的啊，是有真的人啊，出家人啊。那这我可以看你冰箱？我说你看啊，你要看你去看啊，所以他就看啊，到处看啊，我的冰箱。那么也有其他人的看啊，我说你们去看啊，我又不在乎的，你去看嘛，你到楼上去看都可以嘛。 就有人这样的来这样说，哎，这个也不错了，这是当面来说的，对不对？那么有人是偷偷摸摸的去先看，你不在，他就去看，看了之后，哎，他就开始造你的谣，那不止造这个谣，还有很多谣，很多谣言，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啊，某某人他给我讲你什么事情，后来他又给我讲你没做这个事情，他弄错了，这是不错的。所以那个人又跑来跟我说某某人他造你的谣，他在我面前说你怎说造你，他没有说什么事。然后呢，后来他又跑来跟我说他弄错了，你没做，是他弄错了，这也还不错的呢。那如果说他造了谣之后，他还不敢跟人家讲说他弄错了，那是不是别人就帮你传出去了？很多人在后面造谣的，所以我叫大家直戒。第一个，他就想你直戒没直戒，然后呢，然后他再来，他就是开始对于这个直戒反感。但是我一再说，你做不做是你的事，没人管你的。所以说直境界，我们直境界的目的就是舍离一切缠缚，心里的缠缚，心里面不，你为什么会缠缚呢？缠缚就是说你有伤害到其他的众生，你吃肉有没有伤害其他众生？有吗？你伤害到其他的众生了吗？你的五蕴给你记的这一笔啊，五蕴给你记的这一笔，你将来就要还的嘛。那么我也不贪求热闹，那么我们也要舍离，刚讲错了，应该舍离热闹，哪有人去贪求热闹呢？就是舍离所有的热闹，要舍离所有的逼迫，那么也舍离所有的毁谤，别人毁谤你就算了，你不必去跟人家说，哎，你为什么毁谤我啊，你不必去嘛，他毁谤就毁谤嘛，那也许以前我也毁谤过他嘛。所以说菩萨要舍离所有的毁谤，就是说别人的毁谤你不必去跟他狡辩，毁谤就毁谤嘛，那毁谤那佛说的有人毁谤你也是让你消业啊，有人毁谤你是让你消业的，你就不要理他嘛，你想想看你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也当舍离乱浊心，乱心污浊，有人毁谤你你才警觉啊，没人毁谤你的话你不会警觉的。所以佛说，要不是提婆达多善知识，佛说他不会这么快成佛的，就是有这么一个人来跟佛作对，所以佛他精进，他赶快修正，所以才很快的学佛。如果每一个人在恭维你，你能很快吗？不会吧。所以菩萨要赞平等正法。所以说假如菩萨持境界的时候，在一日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百千亿挪由他诸大恶魔亦菩萨所，百千的这个恶魔都到菩萨这里来，因为你菩萨你持境界嘛。那么每一个人呢，又有无量百千亿挪由他天女，你看到一个是魔一个是天女，你就知道为什么天女啊，天女魔是男众，天女是女众，那一定是行淫欲的吧，是不是？通通都对于五欲善行方便，你看了吗？行五欲还善行方便，那么这些天女呢，端正淑丽，清惑人心，哎，很漂亮，这些天女都非常漂亮的，让你心迷惑的，持种种真玩之具，欲来惑乱菩萨道义。这时候呢，这些天女都来了，魔是显出来是恶的，天女显出来是漂亮的，来扰乱你的心，来扰乱你的菩萨道。而时菩萨就这么想了，持五欲者是障道法，乃至障碍无上菩提。你看到的这个五欲女众来了啊，都是天仙来了，你就知道他是障你的道，让你的正定丧失，没有定力。为什么？两个眼睛你去看那个女人嘛，看得很漂亮，你就没有定力了。是故不生一念欲想，心静如佛，心清净如佛一样，不生一念欲想。因为你要看到这个女人死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就像一位法师说，你看她上厕所的时候是天女的样子吗？也不是嘛。等到厕所出来了再化化妆抹抹粉，哎，又是天女的样子。所以说心叫清净如佛， 那么这样子来教化众生，菩萨不以欲因缘故恼于众生，临舍生命而终不做恼众生事，看见了吗？众生在欲里面，你要让他离开欲，你要用方便，你用方便而你让众生欢喜，他在不觉不知当中跟着你走正法，但是他不知道，他是不知不觉当中走正法，而你不要恼乱他。你说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一脚一踏下去就震动了十方世界，但是呢大势至菩萨他脚一踏下去他不震动，他不让十方世界的众生心里起害怕，哎呀什么地震啊，啊怎么这么恐怖啊，我们都没命了，他不恼乱，所以众生不会知道的。大什么叫大势至呢？大势至也是快要成佛的菩萨嘛，他有力嘛，他所行的法带有他的力。所以菩萨自得见佛以来，你看十住菩萨就可以见佛了。菩萨自从见佛以来，未曾心生一念欲想，不生欲想，对于所有的五欲他没有欲想，何况从事，何况去做呢？他没有去做这些。那么菩萨他只怎么想啊？一切众生于长夜中想念五欲，去向五欲，贪着五欲，其心决定，单染成立，随其流转，不得自在。那么在五欲里面，众生都在五欲里面混，所以心不自在。我今应当令此诸魔及诸天女一切众生住无上界。那么菩萨想办法，魔来了你也要教他呀，你不要扰乱他呀，以及这些天女呢要教他住无上界，要在不知不觉中让他慢慢的直戒，住境界以一切自心无退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入无余依涅槃。何以故？此事我等所应作业，因为这是菩萨应该做的，他这是他的愿，应随诸佛如是修学。所以佛是这么做，那么菩萨你也要这么做，让这些众生离开所有的恶，离开所有的我，离开所有的无知，那么跟众生说说法，让众生除掉颠倒。所以呢让众生离颠倒，但是菩萨他不颠倒，那么还告诉所有的人说，所有的法是因缘生法，缘起了就有法了，因缘灭了法就散了，都是不坚固的。你看因缘法，你说我们四大色身坚固吗？不生不坚固，会生病。你说我们吃饱饭了他会还会饿，佛说了你天天给他洗澡，你天天喂他，你天天保护他好好的，他要生病他就生病了，他是不领情的。大波涅盘经上下册佛说四大色身不领情的，他不会说你看你照顾我了一辈子啊，给我吃给我穿啊，给我弄得干干净净，他没有，四大没有这么想的，他要生病他就要生病，他没有一念感恩之心，四大没有的。所以你要知道四大就是因缘才有这个四大，没有因缘就没有四大。那么既然是因缘有了四大，那么因缘没有了，这四大也就灭了嘛。所以要让所有的众生都了解四大是不坚固的，那么四大就如同梦中的事啊。我们在梦里面，梦中你所梦的事情你认为都是真的吗？我们在梦里面认为都是真的，可是我们醒来都是假的。我们现在也是一样，要知道都是梦中事，在梦中做佛事，在梦中做佛事都向善的上面，如镜中像，镜子里面的像是真的吗？你说它是真的，但是镜子里面那个像你没有办法摸到它，但是你说它是假的，你说它假的，可是镜子里面有现出一个像。所以说我们佛教里面说不急不离，一个是急字，我们下堂课就要讲到，所以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什么叫急呢？什么叫离呢？你说镜子里面的像，镜子里面就是你吗？不是嘛，是不是？那叫做不急嘛，不是，急就是是，不急就是不是。 不离，就是没有离开。镜子里面有像啊，有没有离开你的一个四大色身的假象？没离开啊。所以我们佛法是说不即不离，不即你四大色身是假的，你有没有离开你四大色身？还是有，但是四大色身它不是真的，不是真实法，不就是真实法叫不即。我们佛法上是不即不离，不即就是不是真的，不离就是说，就是说即使不是真的，可是你还是要靠这一个因缘法来修正了自己啊，不然你怎么修正自己？所以让所有的人都了解是如幻如化啊，如水中月，水中的月亮你说真的吗？不是真的，所以叫它不即。但是水中有月啊，叫做不离，有没有？天上有一个月亮，你水中才有一个月亮，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不即不离。那么哪里有水，哪里就有月亮，它是因缘所现。有水的地方都有月亮，你不管东南西北，你在美国也好，你在中国大陆，你在台湾也好，那就天上就那么一个月亮嘛，哪里有水它都会现出来这个月亮。哪有人说美国月亮圆呢？不就是同样一个月亮吗？所以说水的月不急，不是月，水的月不是叫做月。不离，谁的个月也没有离开天上的月，天上有一个月，这个月也不是真实的，但是一个因缘和合的一个月亮，是不是月亮？天上的月亮是因缘和合的月亮。所以说我们四大色身呢，不即不是真的，不离，可是我们还有一个假的四大色身。那么让所有众生都不要去执着这一个四大色身。那么你如果能够这样了解了，即能绝了一切诸恨，你就知道你所做的一切你都不要执着。我说是善法啊，不是说我做的恶也不执着就没事了。有一些外道就是这么说啊，啊，就是在这个《楞伽经》里面，那是第二卷嘛，有一些外道就说了，佛你不是说只要不执着的话，那么就都没有了吗？所以外道就认为，还有凡夫也是，反正我吃的肉，我不执着我吃的肉，我忘记了，我吃的肉就可以了，就没有果报了，哎，是这么说的，佛说啊。外道凡夫常常就行了贪嗔痴之后，他还说我不执着就没事了。大慧菩萨，佛就问大慧菩萨，哪一种人，就是说执着有的众生，还是执着没有的众生，哪一种人破坏佛法破坏的最厉害？大慧菩萨说，那一种做了贪嗔痴，然后说他不执着就没有果报，那一种人是破坏因缘法，是破坏最厉害的人，最可恶的就是那种人。大慧菩萨这样说，佛说善哉善哉，是对的，你说的是对的，做了之后不知忏悔，然后还要狡辩说没错的那一种人，他就破坏了因缘法，他不但不知道什么是善法，他也不知道是恶法，行了恶还不知道惭愧，那么恶上加恶，这种人一下子下地狱的，能教吗？这种人没有办法教啊，不知道忏悔的啊。我做了之后我不执着就算了，很多人这样说啊，不止一个啊。我做了之后，我吃了肉之后，我打个手印就可以了，或者是说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只要不执着，我把它忘了就可以了，我下次再做也没关系，反正不执着就可以了。所以说这种人是最可恶的，这种人是破坏佛法最厉害的人，这种人是破坏因缘法的。那么你照你这样说，就不用行善了嘛，也不用行善了，反正到时候行善的人到时候也是没有的啊，那么行恶的人到时候没有的，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吗？你们行善，我们行恶的人到时候不执着就没有，你们行善的是不执着也是没有，所以哪个都是没有的，反正都是没有的，所以呢无所谓。所以楞伽经上佛就大慧菩萨就问佛，佛也答了，那么大慧菩萨也就这么讲了，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记住，你做什么做善你不执着有没有功德？有，你不执着功德，你的功德还更大，你的功德的力还更大，你不执着，你人法二空， 你不执着，但是你所显现出来的功德力更大。那么你做的恶，你不执着，这个恶大不大？更大，更大。你说他不执着吗？他不执着，他下次又再犯了。你能够再去犯贪嗔痴的事，那这叫做不执着吗？你做错了你还犯，那就是表示执着嘛，你下次再犯了。所以说能够解了诸恨，诸恨就是说你能够知道你在做什么，每一次一个念起来之后，你能看你的念头你在做什么，通达生死及涅槃，你也知道怎么样生死，你也要知道怎么样入涅槃。所以自度度他，自己解脱也是其他众生解脱，自己能够调伏自己的心，你也要知道其他众生要教他怎么调伏他的心，你自己能够极静，你也让其他众生能够极静。那么菩萨又这么想呢，我应该随顺如来，离一切世间恨，随顺如来，随顺如来所说的法，把世间所说的所做的一切诸恨，诸恨就是不善的，要离开一切不善，具一切诸佛法，住无上平等处，等观众生明达境界，离诸过错，断诸分别，舍诸执着，善巧出离。这就是菩萨的第二饶益恨。所以圣严法师，法鼓山的圣严法师过世了，那么他在灵堂上写了哪四个字啊？写了四个字，极灭为乐。极灭为乐就是在经里面佛告诉我们的，说佛告诉我们，佛在因地修正的时候，那么有这个恶魔啊，他就说了，他就听到这个有人在说，不是人呢、啊，就是这个魔吧还是什么？那也有人说是赖里狗，但是经上呢是。应该好像是魔，我不怎么记清楚，就说诸恨无常是生灭法，然后就不说了。哎，佛在因地一听，诸恨无常是生灭法，无常就是生灭法，然后说那下面还是什么呢？诸恨无常是生灭，生生死死，哦，是的，是没有错，那要怎样不生死呢？啊，那个鬼就说我不说了，我很饿，除非你把你肉给我吃，我才要告诉你。好像是恶鬼吧，他说好，我给你吃吧，我给你吃，那你要先告诉我啊，告诉我了之后你才给你吃啊。他说好啊，一言为定呢，我告诉你啊，告诉你之后你一定要给我把你的肉给我吃哦。佛说可以，你先告诉我，告诉我之后呢，我还得把它写下来啊，啊，写下来告诉所有其他的那个以后的人呢。那他就说生灭灭矣，寂灭为乐，生灭灭了，没有生灭了，没有生灭了，那么没有生死轮回了，寂灭就是乐的。你看我们有生有死是不是很苦啊？等到没有生死了，寂灭为乐。好了，讲完了。好，佛就大声的念了很多遍，让所有的能够听到的都听到，然后在石头上也都磕了，好，给你吃，就让这个恶鬼去吃。你看佛是为了这个法可以牺牲生命的，这个叫做第二饶益恨。虽然楞严经上面只有三句，事实上不止三句，它的意义很多。我们再看第三恨，自觉觉他得无畏惧，名无嗔恨恨。自觉觉他，你自己要能够明了，自己要能够懂，你懂了你才能够教给别人嘛。所以菩萨是以道种智，什么叫道呢？所有的佛法他都懂， 说的世间的善恶因果菩萨也看得清楚，所有法的别相、法的总相菩萨也都知道。所以菩萨也知道所有的万法都是心，心里面才有万法，心里面极静就没有万法。你要知道所有的法有没有心呢？所有外层的一切事情，树它有心吗？没有心啊。但是树为什么能够长啊？在经里面佛说了，大波利盘经上佛讲了，向日葵它有心吗？它没有心，它为什么像对着太阳啊？啊，太阳升起来它对着太阳，太阳落了它头也垂下去了，它为什么它没心的，它为什么知道对着太阳啊？那么甘蔗每一次打雷的时候甘蔗就长得最快，为什么打雷能够让甘蔗长得快啊？甘蔗也没有心呢。这佛说的，你们知道打雷会让甘蔗长？你们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看《大波涅盘经》第三册，就是下册，1527页，第四行下面，善男子，譬如魁祸随日而转，而是魁祸亦无静心，无事无业，依法性故而自回转。向日葵就是叫魁祸。那么向日葵呢，是随着太阳而转。那么向日葵他没有心呢，亦无敬心，他对太阳没有尊敬心呢，他没有说是太阳有了太阳，他就向着太阳转。你认为他是有尊敬心吗？比如说你要尊敬一个人，你是对着他看，对不对？跟他合十啊，跟他合十，跟他敬礼。那么向日葵他是对着太阳有尊敬心，所以他跟着太阳转吗？不是。所以呢，而是魁祸亦无敬心，他对太阳没有尊敬心啊，他就是跟着太阳转呢，他没有无敬心无事。那么向日葵他也没有事啊，他没有八事啊，无业。向日葵有业吗？他也没有业啊。依法性故，因缘法故，依法就是因缘法，因缘和合。那么向日葵的特性就是这样，他是他自己本身的特性，这一种因缘。所以每一种树有每一种树的因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都不同的。向日葵的因缘就是这个样子，它的特性就是这样。同理，每一个人，人是有心的，那么人的因缘是不同的。所以向日葵是依法性故而自回转，是不是？它是他自己本身的因缘法是这样。善男子，芭蕉树，刚刚讲成甘蔗的是芭蕉树，芭蕉树因雷增长，那么有雷有雨，那么芭蕉树就长得快。四树无耳，有雷有雨，这个树有耳朵啊，它芭蕉树没有耳朵嘛，它没有耳朵，也无心，没有心，也没有意识。依法有故，依法增长；依法无故，依法灭坏。就是说，无情众生它也有它的因缘。就是我说的，西瓜是生长在沙滩旁边，稻子呢是生长在水田要湿热的地方，就是各种每个种子它有自己的特性，有它的因缘。善男子，如阿俗家树，女人摸触花为之初，四树无心亦无绝处，一法有故，一法出生，一法无故，一法灭坏。阿俗家树就是这种树。老实说呢，在河北五里屯他的家乡亲戚也有一棵这个树，可能是他们以前有人到印度，有钱人家到印度去，那么带回来了一两棵这个树。女人触摸它的时候花为之初，树会动。所以老师说这个树他们在乡下的时候叫做蹦蹦树，就会女人碰它的时候它就会动，男人碰它不会动。他说小时候呢，他的这个保姆啊就带着一些人跟他说，我们带你去看看蹦蹦树会跳动的，蹦蹦树啊会跳动的。他说真的啊， 他说他去摸都没有动啊，就他保姆一处就动了，就真的是动了。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今天在经上看到的，女人触摸那么树就会动，还会开花。这个树是没有心的，他没有说女人来了就我喜欢这个女人我就给你跳一跳，男人来了我不喜欢你我就不要跳，没有啊。世树无心，世树也没有像我们身上有绝处。为什么呢？这种树有它的因缘，一法有故一法出生，一法无故一法灭坏，它有它自己因缘。老师还跟我说这棵树啊，你拿着一个桶子去，他讲我也没大完全明白，他说你拿一个桶子去，结果这个桶子呢在树下看呢会出来好多个月亮，六个月亮啊，他跟我说在桶子里面会现六个月亮。那他没给我讲清，他小时候他还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说在这里佛就说了一法。好，再来看下面，如橘得失，果则之多，而是橘树无心无处，一法有故一法之多，一法无故一法灭坏。橘子树得失，失就是肥料，橘子树它要肥料，肥料多呢，你看这个肥料我们大家都不喜欢的肥料，那么橘子树的肥料它得的多呢，那么它的果实，那么橘子它里面就有水多。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买的橘子这干干的哈，不好吃，有的时候我们买的橘子里面很多的水，那这是怎么出来的？这水怎么出来的？肥料出来的。我们浇了大便啊，浇了磷矿啊，浇了鸟粪啊，你看它浇了这些，它再转变出来包装一下，我们就很喜欢这种又甜水分又多的果实。可是你没有看到它怎么生长的。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读二年级上地理课，那地理课老师那时候讲了一件事，我印象非常深。他说他喜欢吃盐须，盐须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香菜。他说我很喜欢吃香菜，可是你们知道吗，香菜怎么来的？香菜都是浇大便来的啊，浇了大便，浇了很多大便，那么它才长得好啊。但是我们难道是真的是吃香菜吗？那个地理老师啊，我那时候就是从他那口中我就听到了。所以呢在经里面不就是这样子吗？你看哪些树它浇肥料的，哪些菜不也都是浇肥料吗？而是橘树无心无处，这个橘子树它也没有心啊，他说我要吃这个肥料，没有啊，他也没有自己没有触觉的。所以一法有故，因为橘子树有它的因缘，有它的特性，我们就叫做它的特性。我们再看第二行，如安石榴，安石榴可能是番石榴吧，我不知道是不是番石榴。砖骨粪骨，果实繁茂，安石榴树亦无心处。安石榴呢，你要给它浇肥料也是一样，就是根，它的根呢，它的根深，它能够吸收肥料，所以它能够结的果实就非常的繁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无情众生，无情众生它有它的特性，每一个无情众生，每一种无情众生它的特性不同，但是呢它没有心，它也能够生长，因为因缘法，这个因缘法起来了，和它的特性它就生长。所以我们说春天有春天的果实，春天有春天的菜，春天有春天的水果，夏天有夏天的水果，冬天有冬天的水果，冬天有冬天的菜。所以你说哪个菜有营养啊，我说你就看嘛，现在是什么季节出什么菜你就吃什么菜嘛，你还要去想吗？大自然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夏天的西瓜，夏天的夏天的这个冬瓜，不都给你弄好好了吗？你夏天什么菜便宜出什么菜你吃什么菜，冬天什么水果便宜，它就是那个季节出的，就是合于那个季节的因缘，所以它才长那个水果。那你夏天你要去吃冬天的，你冬天的要吃夏天的，那么一则价钱很贵，二则你颠倒嘛，不是吗？所以说你什么季节你就吃什么菜，你选它干什么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一法有 依法就生，就是因缘法起来了，这个因缘法的这件这无情众生的这个法就生起来了。你说丝瓜有丝瓜长在冬天的吗？没有啊，丝瓜都是长在夏天嘛，是不是在夏天？那么冬天有生冬瓜的吗？也没有嘛，所以说它有它的特性。那么无情众生有特性，有情众生有心的，有心的，有思想的，有意根的众生，它也有它的特性呢，不是吗？但是我们这个特性从哪来的？我们去造作，我们自己去找来的，是我们执着而来的，是我们每个众生有每个人众生的因缘，每个众生的因缘从哪来的？是自己的心去找来的。好，今天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这样子合着讲呢就比较细一点，但是讲的就慢。那么不合着讲呢，你们就觉得自觉觉他得无伪惧，哎，很简单嘛，得无伪逆恒。那么我这还没讲完，我下堂课要补那个补充华严经上怎么说的，因为我刚刚还没有补充，这个也是蛮多的。今天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